闻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20年3月5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台北法，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新加坡人邓洪森击败中国官员，获得知识产权组织下一任总干事提名。知名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3月4号发布报告，全球总体的自由度在下降，中国又成为自由度最差的15国之一。另外，发明治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对这场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则不表任何的怀疑。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415-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的伙伴关系，并且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开始每年就行政当局采取的作为向国会提交报告，为期5年。表决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赞扬国会两党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他说，美国必须鼓励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加强他们跟台北的外交关系，我们也要确保台湾在国际决策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包括联合国。佩洛西还说，国会今天以及每一天都要继续地向世界发出美国支持台湾的信息，这项重要的立法现在将交给总统，我们期待它很快被签署。在众议院表决通过法案之后，参众两院还必须就彼此文字不同的部分进行协调，在分别的就协调之后的一致版本进行表决之后，才能送交特朗普总统签字生效，完成立法。在星期三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上，47岁的新加坡制裁局长邓洪森被提名为下一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将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体会员大会将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自从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以来，还从未拒绝过委员会的任何提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对邓洪森表示祝贺，他说，邓先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拥护者，是透明度和制度完整性的积极倡导者，是一位能够通过就困难问题达成共识来团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期待在他担任总干事期间与他密切合作，推进知识产权组织的核心使命，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推动创新、投资和经济机会的手段。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安德利杨库也对邓洪森表示祝贺。罗斯说，邓洪森获得了总干事提名，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在本次竞选中，中国提名现任副总干事王斌颖参选，而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则支持邓洪森。经过委员会各国投票之后，邓洪森以55票对28票的结果战胜王斌颖。知名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在3月4号发布的年度自由报告中称，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受到攻击，造成全球总体的自由度下降。中国由于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干涉民主国家选举和制造政治混乱，被评为自由度最差的15国之一。 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中，有49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63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在过去10年中，自由国家所占的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自由之家说，虽然许多地区出现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这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得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例如香港的得分下滑了4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警察和亲政府暴徒所进行的镇压行为。报告称，2019年中国政府在国内的镇压最骇人听闻的例子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新疆进行的文化毁灭，这个地区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基本自由遭到了大规模的侵犯。据广泛报道显示，2019年中国政府以强迫洗脑为目的，将上百万人关进拘留营。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还包括强迫劳动，将被拘留的穆斯林的孩子关在国营的寄宿学校。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发明治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本周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病毒有可能是被恶意制造出来或是从实验室释放出来的，但是他对这场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则不表任何的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对何大一的专访报道。
根据我们对 SARS 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何大一认为，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对于应对下一场传染病至关重要。
像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流行病时，例如 SARS 或埃博拉疫情，我们需要找出起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为下一个做好准备。下一个可能是另一种病毒或另一种病原体，因此找到起源很重要。
SARS 疫情肆虐之后，为研究抗 SARS 病毒的药物和疫苗，何大一曾对中国提出过很多建议。但他表示，疫情一过，就没人再对这种公共卫生的基础建设感兴趣了。
I think if we had persisted with the research effort against the SARS virus,
如果我们开发了一种针对 SARS 病毒的蛋白酶或聚合酶的靶向药物，那么某些 SARS 药物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药物也很有可能对现在的新冠病毒会起到作用。但是糟糕的是，一旦疫情消失，政治承诺、资助研究的意愿也就消失。这是我们不能再犯的一个错误。
何大一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四个团队进行的科研项目是要找到两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抑制剂和一种可以治疗感染者的单克隆抗体，其目标是研发针对冠状病毒家族的广谱药物。
这种病毒可能会与人类共存，并随着天气的变化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并在下一个季节再次出现。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是20年以来的第三次冠状病毒爆发，因此我们当然需要针对冠状病毒家族提出永久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的同事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尝试做的事情。我们正在尝试提供不仅可以抵抗这支病毒，而且可以抵抗更大病毒家族的药物或抗体。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努力追求做这一切的原因。
何大一说，中国在应对武汉肺炎爆发上，在科学方面可圈可点，但在遏制疫情上，由于缺乏透明度，相互推诿责任，导致了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So you could say there w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cooperation
你可以说在一个短时期内缺乏透明性与合作，缺乏适当的指挥结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我常说的是，如果房子着火了，你必须尽快将其扑灭。
虽然何大一对这场已经发展到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能否被遏制住缺乏信心，但他认为美国不大可能面临武汉或湖北的失控状况。
但是我们是否会发生像韩国、意大利那样的疫情呢？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担心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看看周围，每一个大型机构都在制定防备计划。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宣布大幅度削减中国五家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中国籍的员工人数，由目前总数160人降到100人。此前中国当局以亚洲病夫的评论为名驱赶了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北京驱逐美国记者的真正原因是华盛顿宣布把5个由政府控制的中国新闻机构视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国际保护记者组织担心美中出现危险的循环报复，称这种对抗威胁两国的信息自由流动。美国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宣称，无论是否承认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新冷战。那么目前美中记者在各自国家的人数和从业环境的不对等究竟有多么的严重？美国应不应该针对中国的媒体强势出手？目前美中关系交恶，距离进入新冷战到底还有多远？针对这些个问题，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2位嘉宾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吕德资深时事评论作家常平，他认为美中两国的这个表面上看的是一种具体的冲突，但它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一起具体的冲突。常平说，
表面看上看是一个具体冲突，但是它的意义可能远远大过一个一起具体的冲突。在这背后，第一呢，就是这两边看起来是一个对等的这个冲突行为，而且呢看起来美国驱赶记者的人数要远远多过中国。但是呢我从这个媒体业务看，首先我要认为这个美国驱逐的这些人员，我同意这样的认定，就是他们不是或者不全是这个新闻记者。那中国驱赶了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们根据我的了解，他们是真正的记者，这是第一个很不对等的地方啊。第二个呢，正如您刚才所说，他的事件的原因远远大过这次冲突，他可能在背后是这个关于美国对中国这个记者身份的认定。
常平认为，中国在美国的这些个官方的新闻机构其实是中共的重要代理机构。常平说，
因为这些机构，像我刚才说了，他们是中共的重要的代理机构。这个他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不是真正的媒体报道，虽然他们也写大量的稿子，也翻译新华社稿子给国外的媒体使用，但是呢，就我在媒体行业做了30年，我可以肯定的说，凡是有读者愿意看的报纸，用的这个国际新闻的稿子，基本上都不是来自这些人的手中。这些人有些时候也做一些国际新闻，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们的这个不管是观念还是能力，都不是媒体专业主义的，都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那么他们 的采访能力是有限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一些这个，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些翻译稿，他们坐在纽约的办公室翻译美国的这个美国新闻媒体的新闻稿，跟这个其他媒体同行坐在上海的、广州的、北京的办公室翻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中共呢，他实际上从来他就没不多或者不少这些新闻媒体人员，但是他多了另一些这个这个从事别的工作的人员，有间谍工作啊什么，但是这一块他会受损失。
那么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他认为，美国国务院这次做出的驱逐60名这个中国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中国籍员工的这种做法，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王飞林说，
这次的驱逐其实对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意义重大。意义重大就在于这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在策略上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您刚刚说的很对，过去中国驱逐过美国记者很多次，尤其是因为关于所谓领导人的报道，他们不喜欢才会驱逐，而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对等待遇，对等回应。那么这次是比较果决的果断的对等回应，说明美国已经逐渐采取一个所谓的新的策略，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你来我往，以牙还牙。因为美国政府根据我的了解，现在逐渐认识到，美国在和中国这个深层的战略竞争上，如果采取以牙还牙、对等往来的手段的话，会非常有效。
王飞林同时也认为呢，美国驱逐中国官方媒体部分中国籍员工的这个做法，并不是要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报道。王飞林说，
美国的目的显然不是要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恰恰相反，美国一直主张中国应该对美国全面报道，全面公开的向中国老百姓传达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现在问题是，驱逐这几十个人，甚至驱逐2000多人，对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那么后果呢也很微弱，但是呢象征性意义、教育意义会比较大。
王飞林他同时认为，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其结果呢无非有4种结局，而新式的冷战可能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王飞林说，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到那种旧式的全面脱钩的中美全面对抗乃至于热战这个局面，但是从对深层分歧和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的分析上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的结局无非有4种。那么这4种当中，可能冷战还不是最坏的选择。这四种选择就是：要么美国退让，要么就中国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自己的政体，要么就是说来个热战。那么和这3种可能性比的话，打一个冷战，或者说比较新式的、比较聪明的冷战，而不是像旧式那种全面对抗冷战的话，可能还是个很不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现在一对一、你来我往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个比较好的结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呢在美国进行这个蔓延，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就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美联储随后宣布紧急降息，但是股市不涨反跌。美联储主席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实质性的风险。那么疫情究竟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下面呢是美国 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个人解读。
您是如何解读昨天这个美联储的紧急降息？那这是不是说明美联储对于疫情的担忧是加大了呢？
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按美联储之说，他们认为就是已经到手的这些关于这个冠状病毒的在美国传播的消息已经足够让他们认为对经济前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就是具体多大的影响，而这个对经济的压力会继续多长时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因为这个下行压力会比较大，所以美联储认为当前降息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个紧急降息的目的之一就是稳定投资人的信心，那么为什么昨天美股反而下跌了呢？
美国金融市场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已经有比较明确的降息的预期了。股市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买传言然后卖事实，所以这个美联储已经就是真的降息了然后股市之前涨了就把一些涨幅就跌回去了。
那么我们上次在节目中和您采访啊，到现在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期间呢，美国的疫情是持续蔓延，甚至现在开始出现了民众抢购口罩、囤积粮食等现象。那么您现在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和两个礼拜前有没有不同？您觉得这个疫情有没有可能成为所谓的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这两个星期的新闻消息都是表现这个冠状病毒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不光是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开始让我们对美国的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前景有一些让我们对预测做一些调整。现在我们认为美国在今年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是比两个星期之前要高一些。
在您看来，这个接下来美国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措施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呢？
美联储这次降息之后，在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的方面上，还是有一定的余地可以继续扩大这个支持经济的这个力度。要是经济继续恶化的话，美联储可以再次降息，甚至可以再次启动这个量化宽松政策。而且美国政府也可以考虑实行财政刺激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过去的这两个星期，韩国已经出现了5000多例新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例。这些感染者当中，半数以上跟一个边缘的宗教团体，也就是新天地教会有关。韩国有许多基督教的分支，不过呢，新天地教会的成员他们表示，他们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但是许多韩国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教派的活动隐秘，到现在还没有跟当局充分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自称是圣经先知的化身，说他代表耶稣讲话，并说他可能长生不老。但是目前此人之所以世界闻名的原因是，许多人将韩国爆发新冠状病毒的责任归咎于这个宗教团体。
作为新天地的领导人，我仅向韩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歉意。
尽管当局关闭了教会的主要办公室，但路人仍然对这个教会感到气愤。
我认为新天地并没有使公众受益，事实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对社会有害。
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聚到这里，所以我在餐馆用餐时都没有了安全感。
该组织位于韩国大邱市的教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害材料基地。一位61岁的妇女尽管发烧和嗓子疼，但仍到这里参加了2次教会活动。她拒绝了冠状病毒测试，等到她检测成阳性时，防范为时已晚。据信她已经感染了几十名教友。对于像金崇日这位曾经的教会成员来说，这不足为奇。他说，即使生病也有参加教会的压力。
基本上他们需要达到出勤标准，否则他们将被开除，这是新天地信徒最担心的。
6年后，金崇日于2004年离开新天地教会，他现在试图说服其他成员离开。
他们将宗教教条强压于人，并对信徒洗脑，这里的信徒已经从精神上受到囚禁。
新天地有时会在首尔的一个体育场举行大型展览，但并非所有活动都是如此公开。一些骨干信徒说，由于害怕受到宗教迫害，他们不愿意透露教会成员的身份，这使得当局更难追踪该教会成员进行冠状病毒测试。但是该组织在美国的一名海外分支成员坚称，新天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It's pretty widely known now about the virus that
关于病毒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尤其是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所以指责别人故意传染新冠病毒的说法有些过分。
这位新天地成员还否认在疫情爆发期间教会敦促生病教友去教堂，但是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遵守了指令。
教会鼓励成员尽最大努力为上帝服务，并在万事万物中首先寻求上帝。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将其解释为即使病了也要去教堂。
有时一个致命的错误可能会造成影响全球的后果。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为您带来跟新冠状病毒相关的报道。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在持续的攀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3月4号达成共识，将为新冠病毒的防御工作提供紧急拨款77亿美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您带来最新的情况。
国会两党呢，星期三上午是达成了共识，将这个提供这个大约80亿美元的资金来应对美国国内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那么这个金额呢，是比原先这个白宫方面所请求国会通过的2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还要多出了3倍之多。因此看得出来，在国会两党方面都十分的重视目前在美国持续扩散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以及美国政府的防疫工作。那么今天这个两党所达成的这个大约八十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紧急拨款呢，内容呢主要大部分都是用于在美国的防疫工作，85%的项目呢都是用在美国，其中包括了这个30亿美元呢将用于疫苗研发以及治疗诊断等。那么还有22亿美元左右的这个内容呢，将作为公共卫生的这个资金，主要用于这个预防的工作以及应对疫情的工作。除此之外，还包含了大约10亿美元的这个支持地方和州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的这个项目。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卫生以及卫生教育及这个劳工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这个参议员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他认为他对于美国的防疫工作以及美国政府的应对能力有十足的信心。我们来听听稍早他对媒体怎么说。
我更有信心的是，美国是世界上应对这种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严重的流行病，这在世界各地都令人担忧。幸运的是，政府和国会以及我们优秀的公共卫生人员采取的措施帮助限制了冠状病毒的增长。今天我们知道，大多数美国人患此病的风险较低，无论何时我们识别出感染者，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迅速行动，使这些人远离其他人。没有人说会有，他只是说到本周末他们将有能力进行100万次检测，这就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向我们保证的。我的猜测是，全国各地的各个实验室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实现这一能力，但2500个试剂盒应该在本周末可以上市，这些试剂盒应该有100万个检测可用。
那么两党所达成共识的这个紧急拨款的这个法案呢，最快呢今天下午呢，星期三下午呢，众议院方面将有可能来进行表决。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是表示，如果能够得到合作的话，那么最快也预计在本周在参议院方面将会进行表决。那么在通过之后呢，白宫方面也表示将会这个签署这个国会方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3月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导致藏区小学的藏语教学加速的消亡。这项已经实施了10年的政策造成各级学校日益改采汉语教学。这份91页的报告检视中国政府以促进受教机会为名，却在藏人的教育权上大开倒车。报告特别指出，藏族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读双语幼儿园，浸泡在汉语环境和官方的宣传中，理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这项发展反映在习近平掌权之下，一种同化主义的民族政策正在大行其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双语教育的出发点是政治上而非教育上的需要。他还说，中国政府违反他自己应该为藏人提供藏语教育的国际法义务。这份报告包含多位藏族中小学老师、学者以及前官员的深度访谈，并将近期藏人陈情书和有关的语言及教育权利的辩论翻译成英文。中国宪法保障少数民族享有语言权，西藏自治区在早在相对自由的1980年代就已经实施了这个藏语教育，尽管只有在小学阶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他3月4号表示，公主邮轮公司所属的至尊公主号邮轮所搭载的11名乘客以及10名乘务员出现新冠状肺炎的症状。由于这艘邮轮不能靠岸，目前正停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外海，船上载有数千名乘客。至尊公主号邮轮2月10号从旧金山出发前往墨西哥，21号返回旧金山之后再度启程前往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州当局已经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及当地的医疗照护机构进行合作，并联系上所有搭乘过这艘船的乘客。公主邮轮公司所属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今年2月期间只被允许停泊在日本的横滨港，这艘船上706名乘客陆续的被验出感染新冠肺炎，并有6人死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新冠状肺炎的这疫情呢，是持续的在全球进行蔓延肆虐。那么这个情况对台湾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稍早在台北的访谈。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但在台湾的美国商人仍然普遍对台湾未来1到3年的总体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台北市美国商会星期三，也就是今天3月4日发布2020商业景气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79位受访的美商主管当中，有 60% 对台湾未来一年的经济成长很有信心。这份调查还反映了那些在台美商对景气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现在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哎，丽玲，您好。
你好，之峰。
好， 我们知道，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全世界扩散，令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政府和公众担忧。那么就疫情而言，您在台北现在是什么感觉？
我想在台北来讲，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管道途径比较诡异一点，而且自从出现了无症状的传播者之后呢，就是所谓的超级传播者之后呢，民众普遍来讲是有恐慌的，因为对于这个疫情的预测是比较难的。不过现在目前呢，在台湾2400万的人口当中呢，确诊的案例只有42例，所以是相对疫情控制是比较有效的。不过因为刚刚我讲到这些担忧所以大家还是对于这个口罩是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过政府也提出了一些防疫的措施，包括扩大了口罩的这个产能呢，从过去每天100-200万，现在提升到每天520万的供应量。那也实施所谓的实名制，让每个成人呢每个礼拜可以拿到3片，儿童可以拿到5片，所以这个失序的状况就比较没有出现了。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这个病是有威胁的，但是小规模的日常生活还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大型的活动，集会、演唱会啦，或是大型的集会啊，甚至原定3月中旬就要进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妈祖绕境的活动，因为这疫情延期到4月中，所以生活上是有些不便，然后娱乐生活都一些餐饮业都商业活动有受到干扰。不过普遍来讲，大家还是对于政府的防疫行动呢是有信心的。
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北京的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说，全世界现在欠中国一声感谢，因为中国采取了那么有力的措施，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来阻止疫情蔓延。那么您所接触到的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外国商人，有人表露过对北京政府的感激之情了吗？
我这个逻辑对台湾人来讲普遍，或者是在台湾的外国人来讲普遍是比较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从中国处理疫情的整个这几个月的处理方式来看呢，从一开始的隐瞒到1月23号之后，将近两个月，隐瞒两个月之后，1月23号之后断然的这个从武汉开始封城最终有30多个城市都被封了。那这个封城当然是很所谓的力道很大了，不过我们看到封城当中呢，这个处理的手法也非常的粗糙，包括到底有没有针对病人来隔离啦，有没有分通轻重症啊，这个处理的医疗的这个能量是不是崩溃啦，那对人权的尊重，对言论自由的尊重，甚至于所谓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这个李文亮医师，他原来应该是吹哨者的，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被当成是英雄，可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一回事那甚至在这个责任的追究上，我们也看到因为集权体制的关系这个并没有办法对政府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期待那这个在享有民主责任政治的台湾来讲，已经这么二三十年的台湾人来讲是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如果这样的处理力道像中国这样的处理方式发生在台湾的话，那我想台湾的民众的反感是非常高的。也从这个方面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近期台湾人对自己的台湾人认同度是攀升，从过去的平均七八成7成都攀升到83%，8成3%了。那这个是历史新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对于中国还在力抗新冠肺炎表示同情也表示支持前提下我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在处置不力上面是不是很认同的。
那就是说，那北京政府所说的全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对这种逻辑他们感到是十分不理解，感到
应该是相反的吧。我们还是觉得中国呢没有把疫情控制得很好，在初始的时候隐瞒，是 使得这个黄金的防疫期是使得这个疫情在七十国都造成这样大流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初期能够防疫，能够不隐瞒，然后用透明的决策，也许我们今天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嗯哼，那么您刚刚发来的关于在美台商在新冠病毒威胁之下对台湾经济前景展望仍然感到乐观，那您的详细报道我们正在翻译啊。那么请问台北市美国商会今年的商业景气调查还有什么样的观察？美商的经济信心是否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首先就是在台北的美国商会年度的商业调查啊，那今年有197位的在台美商接受主管接受回复了这份调查，那其中呢有60%对未来一年的景气是表示乐观的，那这是比相较于2019年是有成长了14个百分点，因为去年只有46%的人表示乐观，那至于对未来三年的就更高了，70%的人都觉得未来三年的景气应该是很不错的，那相较于去年的2019年的调查只有54%，不过是去年呢是比较情况比较特别，因为去年正这个全球的景气或是台湾的景气也受到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的影响，那也就是说这份调查呢反映了在台的外商啊可能对于这个已经摆脱了中美贸易战带来不确定的影响的这样的阴霾，那在这种乐观的前提下啊，那么商会的研判是说因为中美贸易战使得台商大幅的回流，那还有半导体企业呢，这最近的成长是非常畅旺的，还有美台的关系呢也是持续深化，可以说是近二三十年来最好的情况，还有这个5月的总统大选及立委选举的结果也是比较符合他们的预期，就是让这个在台的美商呢可以因此对未来的经济感到乐观，在这么乐观的前提下，那有35%的这个受访公司就表示他们今年就会扩大征才，然后近80%的公司就对未来自己公司未来1到3年的营收成长信心也是非常的大。那至于疫情的这个肺炎疫情的冲击他们看到的是比较短期的，因为长期还要再观察。
您
现在来讲航空业啦观光业啦餐饮旅馆业都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不过他们觉得制造业在初期呢就已经恢复了供应，需求也是有的，那只是有待于这个疫情能够，尤其在中国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么跟在台美商的经济的乐观相比，就您的了解，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美商或跨国公司是否也跟在台美商一样乐观呢？
我想这个疫情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哦，所以外商观望的居多，那受到冲击也不等哦。不过我们以这个重灾区的中国来讲哦，上个礼拜就有两份报调查，分别是在北京的美国商会跟这个欧洲商会跟德国商会，那他们的调查呢都是非常不乐观的，将近169分别是大概是分别是加总起来大概是近700位的外商哦，在美商部分呢半数都认为他们的营收会下滑，如果中国的肺炎疫情在4月底没有受到控制的话，其中有20%哦，还认为说这个8月底如果疫情还延烧的话，营收可能大幅下滑，达50%以上哦。那欧洲商会这边呢，500多位的受访者，半数也是觉得上半年的营收应该会有2位数以上的影响。那有四分之一的欧洲外商呢，就觉得他们的营收可能会有20%以上的下滑。那所以这个整个前景看来是非常不乐观，在此前提下，大部分外商在中国的呼吁就是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一些税负的优惠啦，或者是一些比较明朗的防疫政策，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那么我们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看来对 在台的外商的信息冲击面似乎不大，那么对台湾本土的公司或台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会有冲击呢？
信息面来讲，大家还是维持比较谨慎乐观，不过实质冲击面呢，看来是有在发酵，因为台湾的经济对中国是依赖度比较高的，目前各个经济预测机构都已经在下修台湾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以台湾主要的政府单位啊主机处就已经下修了0.3个百分点，那么从现在目前估计呢是全年的成长是只有2.23%，那比较悲观的像是标准普尔或渣打银行呢，他们也是下修幅度是差不多的是0.3个百分点，但是他们最终的这个预测值呢是只有1.9%啊，那么这个就会挑战到政府希望今年能够在GDP 经济成长率保二这样的目标能不能达到，投下一个不确定的这个因子啊。那么刚刚提到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度非常高，因为像是投资啦、贸易啦、观光啊方面呢，就是比较依赖中国。像旅客的部分，中国大陆的来台旅客是占的大概有27个百分点，所以27% 呢，所以占比不低。那么在制造业部分呢，大概有23% 的这个台湾制造业的半成品都是透过中国。都是依赖中国的原物料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就会有一个外溢的效应，在短期内是看得出来的。那至于长期呢也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有一些产业链呢他们要外移要需要一点时间，还有一些产能呢不是说可以透过其他国家能够取代的，像我跟一位汽车配件商的公司的老板聊过，他就觉得他的这个汽车配件啊，不管是越南啊、泰国啊，也许能够少部分弥补，但是大部分的零件还是要来自中国。那么如果他现在像中国现在封城的影响，还有人员移工回访。这个移工往返哦，交通受到限制，能不能恢复复工哦，使得他在这个浙江的货有$200万的货都卡在那里，所以对他的冲击是非常大。如果他的情况能够如果持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依赖中国市场的台商哦，他们长期来讲，如果这个疫情还是延烧的话，他们的受到的冲击会是非常的大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文鲁宾曾经是在台湾职业非常成功的一名美国商业律师，后来呢，他变成一位用法律来保护台湾生态环境的知名的环保人士。在这个过程当中，文鲁宾他放弃了丰厚的年薪与美国国籍，规划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文鲁宾用自己的财富成立了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这是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十多年来，文鲁宾持续的在台湾各种环保议题与抗争实践中奔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位于台湾新北市土城的刘老师自然教室，是一片亲近自然的田野，有亲子种植的菜园及各种植物。文鲁宾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因为2007年这里发生的抗议事件。自然教室的负责人刘丽兰对文鲁宾当年的帮忙记忆犹新，
他就是因为他来我们的这个议题才整个浮出来的、
啊、
原来在自然教室之前，这里是台湾军方的土城弹药库所在地，后来弹药库搬迁，地方政治人物及商业团体倡议把看守所搬到此处，借以大兴土木开发这片土地。
这个是一个环山的一个浅山系，所以这边的生态其实是都是还很完整，因为有个浅山然后又湿地，所以很完整。那这么完整的一个地方，他如果说这样子来给他做开发的话，其实也是不好、那他们就是假借说那个看守所的搬迁，然后想要来开发这块土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地的居民呢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开始四处去求救。
那时的文鲁宾担任台湾行政院环保署的环评委员，也是台湾绿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开始介入这个事件。
有他们的开始，那后续就是大家一些环保团体的帮忙，然后我们这块地才能保留，所以现在我们才可以在这边做一些那个亲子教育的一些推广，石农教育的推广。
当时我们觉得这一块地很重要的要保留，是因为它离台北很近，可以让小朋友从台北半小时内就可以到这样子的地方，这边的蝴蝶鸟类那个植物各方面的算很多样的。
文鲁宾今年65岁，英文名字 Robin Winkler， 是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的创办人。
我是文鲁宾，我是美国出生的，1954年，在美国我是念汉学系，跟中文系差不多，然后毕业之后老师建议来台湾，他说是什么中国固有文化最后的堡垒啊，所以我就到台湾来，1977年，这刚好过年，然后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去美国念法学院，法学院毕业之后就回来台湾，然后一直在这边职业，做了大概20多年的商业律师。
20多年的商业律师生涯为文鲁宾累积了相当的财富，但是一场濒临死亡的大病让他彻底领悟到为地球生态付出的重要。
我有观察到我的资源好像比一些人多，那不管是金钱方面的或是我的经验一些能力，是觉得那我应该贡献给社会。2012年，没有改行，但是我有改变我那个服务的对象，就从商业律师就变成一个公益律师，所以成立一个满野新竹生态协会，蛮有野心的一个要保护生态，用法律保护生态的一个公益团体。
文鲁宾说，他的公益意识是从小在美国生长时就养成的。可是，在台湾，环保议题抗争的对象通常是有权有势的财团及政府部门。
我想参与一些社会运动或是环保运动，因为我的那个观察，如果外国人是做了，可能会得罪政府机关或是厂商，那就可能就不能在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放弃美国，我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
2003年，文鲁宾正式放弃美国籍，从国光石化核能发电、白海豚栖地保育，他与满野新竹协会伙伴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台湾大大小小的环境生态保护的抗争事件中。2015年，在文鲁宾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满10年，具备参选资格之后，他宣布参选立法委员。
是什么样的动机想要主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赚钱。政治有它的狭义的，那就是选举、参选、斗争。那个我不懂，我也没兴趣，但是它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懂，我觉得我比较懂的是我刚刚讲的广义的政治资源的取得跟分配。
然而在正式登记参选时刻，文鲁宾退出了。
我是还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会从政，问题是我没有能力。
从戒严时期就来到台湾，
在那个时候没有桃园机场，没有了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那个机场。下飞机，我的《纽约时报》还有那个《远东经济周刊》（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都被没收了。然后我上车，我就上那个巴士，坐中华北路，那边两边都是稻田， 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台湾蛮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北韩。
到今天自由民主的台湾，
台湾的民主体制非常非常强，台湾人应该是很不好管，很不听话。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太富有了。
文鲁宾在台湾生活整整超过43年，在不断进步但并不非常完美的台湾社会中，他找到了身为其中一份子的定位。
这块土地的就是我们要多了解它，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是比较对，就是蛮遗憾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各方面的，我们就是越来跟这块土地越来越疏远。所以我当然我希望我扮演的角色可以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是真的已经很热爱这块土地，就是他的表现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努力让台湾明日的生态环境再完美一点。文鲁宾心心念念的是台湾的白海豚。
那台湾白海豚对我来讲，当然这个物种我希望我们可以让它从现在的大概65只，希望我们在10年内15年内可以到100只，因为它是蛮有指标性的。如果台湾的白海豚可以做得好，等于说我们台湾的西海岸可能可以恢复了，我们那边的渔业也可以变成比较健全的。
没办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做准备，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邻近地区做好协调工作。一个由德州、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奇瓦瓦省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相互之间共同分享信息，协调医疗行动，共同治疗任何的疑似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阿尔帕索正在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准备。阿尔帕索位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以北，华雷斯城的卫生官员已经证实有2名新冠病毒感染者。阿尔帕索公共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专家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部门都做好了准备。
We are getting ready.
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测验，我们不能告诉你准确的时间，因为总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每个小时都在变。
埃尔帕索卫生官员告诫大家不要惊慌，同时他们也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联络，跟踪任何疑似病例。
We need to bring to the table.
要获得正确、有效和及时的信息，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跟地方、地区、州和联邦伙伴部门协调合作。如果疫情袭击埃尔帕索、华雷斯城和新墨西哥州，我们已经制定了基本计划，和多个机构进行合作协调。
埃尔帕索和墨西哥边境桥上的商贩担心，如果新冠疫情爆发，可能会关闭边境，这样会造成很多损失。因为据美国商业部统计，2018年，美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高达6780亿美元，也就是每天为18.5亿美元。
这样做会对我们和美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摊贩，我们依赖来来往往上班的人。如果关闭边境，我们就会失业。
阿尔玛·马尔多纳每天往返于美国和墨西哥，他认为病毒的扩散是无法阻挡的。
即使关闭边境，病毒也会传播。
埃尔帕索公共卫生局不断提醒大家洗手的重要性，避免接触脸部，并且对你要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美国之音，门多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报道。
中国官方星期四公布的新增确诊新冠病毒病例数字出现回升，改变了之前连续3天下滑的势头。引起这一现象的是，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市感染人数突然增加。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星期三新增确诊病例139例，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80409例。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是119例，周一的数字是125例。各位听众， 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